欢迎回来，亲爱的生活练习，我是长杰。当我们来到台湾某个地方旅游，你可能会看到这个地方的山光水色，你可能会想到这个地方以前拥有的历史，曾经有一些名人走过相同的这个步道，相同的足迹。你可能也会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到了一些名人的经历，一些文学家的著作好像跟您眼前所看的风景可以相互辉映。这个就是我们旅行当中一些很迷人的片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位诗人也是作家顾慧倩顾顾老师，他是如何捕捉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的美丽风景美丽的片刻。为大家介绍顾慧倩顾顾老师。老师好。
Hi, 长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顾顾老师，因为老师先前接连就出版了两本著作哦，是系列的哦，叫顾顾旅读文学朝圣之旅哦，现在出到了第二本。这每一本书呢，都是顾顾老师去走读台湾的哦，可能是一个都市，或者说是某几个步道或景点哦，所观察所感受到的一些风景，所听闻到的故事，然后跟老师所想到的某一些文学家的著作啦，产生连结，好像彼此就有一种跨时空的对话产生了。所以我自己感觉啦，就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可以感觉到老师啊，顾顾老师的书写呢是充满感性也是理性的，但是本质上就是这个质地上是蛮浪漫的。我是这样感觉啦。哎，老师您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完成这些书的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其实有这样子的思维是在 COVID-19 前
就有了。
对，其实就有这样的思维。那刚好又我们讲2020年嘛，年初，就是2019年年底，刚好我2019年年底前我才去了一趟四国
啊。
对，去日本四国玩。
去过了吗？比如说爱媛，还是你有去哪里四国的哪里？
四国其实我比较就是挑四个。对，爱媛四个国地区，
香川，
对，
爱媛，
就是自助旅行，
是是是，
四个区。那其实我比较那时候是想说我要先开始了解一下四国所谓的88番的朝圣之旅，
是四国片路。
对，四国片路啊，长杰人士
是
一开始也很喜欢旅行，
没错。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都完全没有 COVID-19 这回事嘛，
对。
然后就年底大概就是开始有点不一样了，对不对？开始大家在讲说有这样的紧张的时候，其实刚好那个我的好朋友也是出版社一个老板，他就是跟我这样聊了一下，他就说大家现在对古典文学好像没什么好像那种接受的那种机会啦，
好像距离感很远。
对，距离感很远。那而且其实国考好像有时候还是会考国文啊，对不对？那
对，没错。
对，高中生啊，什么大学生啊，其实这些我都有任教。那所以他们就会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古典文学比较亲近一般人啊？
是。
那我刚好就是，其实我自己蛮喜欢旅行，那我就当下因为刚好又去花莲教书嘛，就是其实教书就是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可以聊，就是三城海诗歌节，然后我就会到不同的学校有机会就去教学，然后就刚好在火车上就觉得说，哎，其实陶渊明会在花莲跟我相遇吧，就是对，就开始有些想法。然后刚好疫情又慢慢延烧的时候，我记得是2021年就那时候就开始比较紧张，就在家里，所以其实我爱动的个性就被迫在家里，大概就比较集中创作的一些想法，再加上之前其实就有走读，喜欢旅行，所以都有一些资料收集。那这些等等，还有我喜欢问问题，等一下有空也可以聊聊。就我喜欢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要怎么记录？其实我是问我自己一个问题，说我去那边我能够对我自己生命能够找到什么答案？我可能用这个问跟答中去为自己记录一些什么，所以当时就是大概半年时间就完成第一本。其实之前、就是、
速度还蛮快的，
可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好玩，是我之前就有收集，我也没有为了这本书，因为我就是喜欢东看看西看看嘛。因为我7年前退休，就是在教职退休，然后我就比较 可以兼任一些大学的工作，然后我可以写作。
是，嗯，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让老师也比较专心写作咯。
没错，也不知道要不要感谢疫情吧，而且感触会比较深了。
那整个疫情对您的教学或者是创作或其他工作有没有带来一些影响或改变？不管是往好的或者是负面的影响都可以，
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正面的，
都还是正面的，
对，就是尽量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去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嘛。那因为还好是说我等于是兼任我们北艺大的工作，那我在教学上我就可以说以创作，因为我喜欢创作，所以我可以专心分享我的创作的经验，然后呢这些东西其实就比较不会受到疫情太大影响。如果你想说以前我在高中，我早先前半辈子的生命是在师大附中任教，那这个如果是在升学环境又比较每天要按表操课，我相信我应该会疯掉吧。
对啊，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哇，我看学校好多老师都，
对，
尤其是国高中还国小的，哇，真的是，
对对对，那些老师真的好伟大。对，
要应付所有的学生，还要应付家长，
不得不改变，哇，天哪，还要身体要顾好。
对，真的真的。
是，
那老师您现在也在北艺大服务嘛？
哈，
因为在各间大学，国文都还是一个大学生必修的一门科目，
绝大部分
都还是了
哈。
您是如何看现在大学生的这个国文教学目标？
对，其实我在北艺大不是教国文，
是，
对，因为像北艺大它就是没有所谓的必修国文。
嗯嗯嗯，
那我之前在北艺大的之前，我有在师大，在师大那时候是也是兼任国文课程。那其实即使到现在北艺大我是算是选修课嘛，就是我比如说我自己自愿要开一个创意写作课，还有我在舞蹈系，我有开那个当代文学还有古典文学，那这些都是不算是真的必修。但是我觉得像刚刚常姐讲的很重要，就是说现在的国文其实不管你在大学是必修还是选修，其实国文这门课在我眼里啊，我真的觉得我有跟学员讲，那时候我在师大，我有跟学员讲说，其实你这辈子上了大学之后，真的这辈子，然后以后要到社会上，你不会再有一个时间是有人跟你讲说，你一定要认识你自己的国家的语文。那我跟他们讲说，其实语文并不是一个什么所谓高尚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其实就是工具之一。先有这样的概念，其实它跟英文一样，它就是一个工具。可是它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身为本国的语言。文字语言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我们擅长的工具，那当然这个东西擅长工具里面当然包含说，如果今天我必须要跟人家沟通，我必须要能够把我自己整理好，甚至你要听得懂别人是爱你还是骂你，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语言文字是不是你所擅长的。对，那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陌生的，不要讲，
是就是回到这个沟通的本质。
对，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不太需要沟通，就是用一个 line 嘛，对，一个贴图，对，就是回到沟通本
质，一句话一句话就这样送给对方。
对，那其实那里面的表情达意很多是误会啊，对不对？常见应该有感觉到，其实你那 line 有时候别人已读不回，
是
你光不回这件事情就已经充满了想象。
对，然后更别说我们在这好久好久之前了、BBS 时期啊，更没有一些什么图案什么表情辅助，你只能透过他的上下文去猜测他讲这句话 的语气或心情。
对啊，这样
他常常会猜错嘛，
猜错啊，这样会造成多少怨偶。
对啊，
对对，所以工具本身是需要大家再回到文字本身啦。我跟学员讲，我说不管你比如像北艺大他们很多很厉害啊，电影系啊，我的学生电影系啊，动画系啊，新媒啊，美术啊，音乐啊，舞蹈，这些都是你一听都觉得你整个眼睛都发亮，对不对？艺术的各种多元的呈现。但是我跟他们讲，今天来我这个班，你来就是回到文字，就是从零开始，就是一种文字的温度。
而且我发现艺术领域的这些同学，他也必须要有把自己头脑里面的一些感性思维转变成语言或文字表达出来或论述出来的这个能力，
对对对，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比如说你不管你要拍一部电影，你是要剧本，
对，
你今天即使 画这个分镜图，你下面还是要写写字，对不对？你是导演，你还是要引导这个整个的故事的一个串联嘛。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电影，它可能卡斯非常好，但是它的故事很怪，就是它可能叙述的逻辑能力表达，它是没有从零开始，
是
这样。
所以老师以这样的一个目标，
进入
到大学的这个教学领域场域当中。
对，
其实我看老师的一些课啊，授课方式也是蛮活泼的哈、就比如说像是这个走读啊、也可能会纳入文学课的教学内容当中、或形式当中。
是。
那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教学方式，学生的接受程度怎么样？现在大学生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其实我在我北艺大的学生里面，他们是还、我觉得大致上来讲，他们来修我的课应该是都知道，就是你必须要把今天你在这个学校的习惯的生活要往外拓展。我有跟学生常常讲一件事，我说因为我像我们北艺大就是荒山嘛，我说你不能有一种想法是说我要在这个学校修炼四年、然后呢毕业那一天你才要出山，你才要出山，你要告别师父你才出山，那你四年后出去，对不起，这世界已经改变了。不能有这种想法。所以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我的课程里面我是跟他们讲，我们随时都要从土地生活开始，就是这样的概念。对，
是。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到顾顾老师他的这个教学方式是活泼的、多元的，然后是要大家走出去的。
是比较希望他们逗引他们，不希望他们那个躺着上课，
关在室内好无聊。
对，偶尔有时候要。
那顾顾老师喜欢大家走出去，喜欢走读这件事哈，老师不只是以走读出发哈进行书写，也把这个走读纳入课程里面。那老师您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走读呢？
其实我是因为喜欢写诗。其实很单纯，其实真的叫我每一堂课都走出去，学生也会花了，我也没那个
太累了，
太累，我真的太累了。可是很好玩是说，因为对我来讲，是因为先喜欢诗，诗它是意象。那今天反过来讲，我今天很单纯，如果开始就是在课堂上跟他们讲教写诗的话，其实很容易，就是把诗呢那个字呢剪一剪，对不对？剪一剪，然后这样打散，重贴，随便随机贴，其实就看起来很像诗。老实讲，不是，好像诗的模样不是很难，但是我怎么告诉学生说，今天诗它其实是一种，第一个你当然要我们当然要一种观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里面的意象它本身是一种图像，那这样子一个从图像由外而内、由内而外之间的那种对话，其实用讲的学生一定这样马上三秒钟睡着，因为他没有从他自己出发，他以为就是诗就是比如说断句形成的断语连的一种形成，不是。所以我觉得我对走读的兴趣是来自于我希望回到诗本身。对，走读其实是一种课程的教学的方式之一，对，就是之一而已。
是。那这个走读除了是您要诗作的教学之外，对您的生命来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它的价值或存在？
那个就是体力要好。对，所以因为喜欢走读，要带学生走读，对不对？所以不能让学生都走在前面，你到后面这样
疲累，
老娘们走不动了。对，而是学生都会说，应该是让学生说，拜托老师，你可以走慢一点之类的。对，所以当然对我意义，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东走走西看看，从小到大就是我爸爸我妈妈，虽然他们都是公务员，然后我们家也没有一辆车哦，我们都是在我小时候记忆里面，就是我爸刚开始骑脚踏车带我们去玩，然后骑摩托车，然后呢就坐公路局，就是大概就到那个能力范围内的地方去，所以就是在我小小的世界里面，我就觉得说，哎，能够从家里出去这件事情不管去哪里都好。那所以到后来现在讲的，刚刚常也提到说，哎，走读对我的意义来讲，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自己是创作者，我是一个写作的人，所以我需要我需要的写作方式是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我不是一个会太单溺于想象的人，我不擅长想象，无边无际的想象，我很喜欢是 今天我的走读是跟我的生命互动，所以我选择的比如说刚刚常提到那两本书，两本书加起来一共有八章嘛，那接下来还有两本，那接下来两本是对想象时代跟乐园时代，其实这四本不管是从探险到启蒙到想象到乐园，其实是人的一生，人的一生，我自己设计的朝圣之旅，
是
我的一生，就是我认为人的一生其实从刚开始就是人很好奇啊，小孩子很好，对什么都很好奇，所以你就会一直不停地往外看探险嘛，
是不停地问问题，
对，不停地问问题，像我第一套书就是10万个为什么之类，对，
是，
然后第二本就是哎，那你开始就会想要有老师来启发你，还有你自己问你自己一些问题，
建立自我，
对，建立自我，可是第三个就叫想象，就是当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别人给你的答案你开始不相信的时候，你要透过想象来去创发很多新的思维，来去设计自己生命中很多的可能性，然后但是你今天跑东跑西，你最后还是要回归到那你心中的乐园是什么，可能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花一草之类的，对，所以对我来讲走读其实是因为我喜欢写作，我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外在的灵感来去回扣我内心的想法，
是，
我就像您刚刚讲我天秤座嘛，我就是理性感性，我在自己摸索过程里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
是是，而且老师的写作还是蛮需要引入外界的刺激，
对，
是
跟土地回扣，
是是，所以这个走读就很能够牵连到这片土地，不管是风景历史故事人文甚至地理知识等等，
是是是，
有许多的环境面上面的元素都可以成为创作的一个养分，
对对，
好，那在走读的时候啊，比如说像像我们现在已经有手机了，可以用手机拍照嘛，
对对，
那我自己很好奇老师是在走读的时候如何会去记录乍现的灵感，好，不过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先进一段广告，再等一下下一段节目呢再继续跟诗人也是作家顾慧倩顾顾老师来谈走读，我们稍待一下马上回来。
Say I can, say I can, and I will change. Yo, I see, 这奇迹会出现。I see, 朝气，
IC 之音 FM97.5， 欢迎回来亲爱的生活练习，我是常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诗人也是作家顾慧倩顾顾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书顾顾旅读文学朝圣之旅，目前已经出版两册，分别是探险时代以及启蒙时代台湾山城海，透过这两本书我们看到顾顾老师走读了台湾四个角落，带回来他跟古人的这些文学家或者是古人的这个心灵交流，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像是我举个例子，第二册好了，第二册是启蒙时代，在第二册的第一章这个地方呢，就老师有走访北台湾包含东北角一些跟马偕博士有关的景点或步道，比如说像是淡蓝古道的北路就有好多马偕博士他那时候传教或行医走过的道路，那我自己也曾经走过几段，对，或者说是像观音山那边也是也是马偕博士有留下足迹的，那您是如何在马偕博士走过的这些道路上面又遇见了杜甫，好像这个时间跳跃了 好久啊，您是为什么会想到杜甫，那您又想到杜甫的哪一些生平故事或者是他的创作连接到我们台湾的这片土地，或连接到马偕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伟大人物呢？
好，谢谢谢谢常杰，其实很好玩是说杜甫他的生平很重要的四个字叫沉郁顿挫，对我来讲疫情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在于说身心安顿，我相信大家也有这种感觉啦，就是说你真的真的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疫情会又上升，然后呢你平稳的当下呢，你看到这么多人一起 在像我今天早上去打羽球，就整个羽球场都是人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那是怎样，大家都不戴口罩了。对，所以其实四个字叫身心安顿。那我就想到其实马偕跟杜甫他们生在不同的时代，生在不同的土地上，但是马偕他一个外国人啊、然后呢来到台湾传教，那样子的环境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的环境，那样环境是
非常苦的，
非常苦啊，舍毁亡羊，对不对？然后瘴疠满地，那而且他就是又在刚好是算牡丹社事件的之前啊、那其实呢他也面临到，其实他还有在跟原住民做互动的时候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当然他本身是传教士，他有很重要的宗教信仰。那其实反过来讲，我们身为一个现在当代这样子一个疫情蔓延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同样也需要身心安顿。杜甫也是，杜甫大家都比较熟悉他的两句话嘛，他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首诗里面其实你就看到一个可怜的老头，就是其实那天风雨这么大，然后他的屋顶，茅屋的屋顶就被风吹走，你那个电影的画面就会出现，就是一个老头子啊，一个读书人那个这么穷，然后他还去追他的茅房的茅屋的那个屋顶，然后追不到，眼见那个屋顶就是被那水冲走，回到他自己家里头，然后这样子在那个雨中，他居然写下说，真希望这天下人呢能够呢不要像他这样，那天下读书人都能够有一个安得广厦千万间嘛，就是能够有华美的房子住，然后呢能够去庇护这些所有的寒士，大家都能够欢欢乐乐的过日子。所以就是那个当下他怎么没有自怨自艾，他其实是大可以有理由的。那同样马偕其实也是，他带着学生，其实我那时候我看到那段的时候我真的超有感受，就是其实我也带过学生走读，就是有学生就会很一脸不爽的表情，就是你明明可以从捷运的这端坐捷运到另外一端，你为什么要叫我们走？你明明公车可以上到山上，你为什么要叫我们走路？
是
那马偕其实他当时从观音山下带着学生上山，那不是现在那个走那个硬汉里那个，
不是，
他是没有山路的。然后呢，学生也是问他阿华嘛，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带我走这么难的路？他说你上去就知道。那他就是一路呢学生真的到了山顶，然后我也真的上了山顶，就看到整个淡水河、基隆河，然后交界，然后出海。那你就看到这一片那种广阔的无言的土地的时候，其实你就知道说，其实杜甫跟马偕如果今天相识相遇的话，他们应该也能够感同身受于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环境下一个自我身心安顿的意义是什么。
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没有要写马偕，可是还没开始写马偕的时候，奇怪，每次走到台湾的每一个路上几乎都会遇到马偕。
对，
一棵榕树下会有人介绍说他在这边拔牙，然后你走到淡蓝古道，所以你就说他曾经也在这个地方休息，然后到牡丹那个地方，到头城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他在这里拔牙安顿大家。所以我就决定说这些东西其实它就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吗？
是其实这些文学家啦也都是人嘛
是啊，
他们有不同的七情六欲，
对，
他们可能会有对于这个世间困顿的感受。那老师好像就是在这个走读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感受到或回应到这些文学家的感受，产生一种精神性的共鸣连结。
对，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启蒙时代或者是探险时代的这些创作嘛。
对
我们来讲我可能对于文学家的这个生平历史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可能还是要查一下翻一下维基百科或者是看一下以前的笔记但是总是会有那些片刻，你可能到某个地方你就突然想到他们所写下的一句诗句，
对，
一句话，
对，
好像就是在那个瞬间我们产生了共鸣，
真的
跨越时空，
时空旅人
数百年上千年的共鸣，
对对，对，到国外其实你一定也会有感觉一样的。
是，对顾顾老师来讲，因为创作诗或者说创作散文，甚至是创作这一种以走读来出发的散文，书写这一些不同题材的作品，对老师来讲，这个文体不同，您是不是在创作上面会有所差异，或者说你觉得大脑某一个运作某一块在写诗的时候特别的运作特别的快特别的强大，
对对对，
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因为其实我最早是写诗，喜欢诗，那诗其实在写诗的时候比较像拍电影，我从小喜欢看电影，大概因为 我小时候是住南万华嘛，我们家那边
哦，是哦，
对，我们光我们家那边南万华就是我们讲万大陆啊，
哦，
邦嘎再下去一点，
是是是，
接近那个对嘎啦，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北万华人，哦，所以我知道，
对对对，我们南万华那边啊，其实东园街那里就有大概三家，我记得有三家戏院，其中有一家是我们不能去，他都放那种好看的那种电影，然后其他像我们会去万华，就是我们讲邦嘎那边也会有一两家电影院，大观戏院，会翻，就是小时候我们家的娱乐就是去看电影，那所以其实我在写诗的时候很能感受到，就是我好像在拍电影，因为它就是画面的一个断语连，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的叙事的细节是藏在意象里，所以在写诗的时候其实是要用减法，你反而很多东西要留给读者去想象，那写散文就不一样，散文它比较是我某一种个性啦，就是很像我在课堂上当老师，我要把要讲的东西要讲清楚讲清楚，但是呢那个讲清楚中呢它毕竟是文学作品，所以它不能只是像好像日记啦或是应用文，所以它还是需要透过意象来作为象征呈现散文背后的一个文学价值，所以我觉得简单讲写诗的话它比较像是拍电影看电影，然后呢写散文它比较像是比如说顾姐姐说故事的这种概念对， 对， 对，
是，这也是为什么顾顾老师的诗 会很有画面感的一个原因，
对对对，因为我还是觉得写诗的人每个人的美学不一样，
对，
每个人美学不一样，我的美学就是要有意象还有要有音韵
音韵，
对，所谓的音乐性，对，这个必须要有。
那老师最近还没有其他的创作计划？刚刚有说这个，刚刚有说顾顾旅读系列要出第三跟第四本嘛？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的下一本就是现在在酝酿嘛，叫《想象时代》。想象时代就是我希望还是透过走读，然后呢，要自己其实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像小说的人生。因为我觉得第一本的所谓的探险时代哈，探险时代比较像是诗，诗的人生，对，然后启蒙时代比较像是散文，所以启蒙时代里面就会介绍马偕，然后刘铭传，然后林献堂跟浪漫台三线，透过对对，然后里面有李白，有杜甫，然后有这个黄遵宪，
对，
就是说在我来想第三本比较像是一个小说人生，就是我希望其实在我们眼睛看到的台湾山城海的背后其实有一些即使是某型啊对，或者是就是我想介绍像那个日据时代有所谓的台北也有遍路嘛，
对对对，
那它是比较超然于精神面之上的一种宗教的一个朝圣之路，那其实这样子一个宗教朝圣之路我现在还在想哈，我想要跟镜花园结合，对，就大家就是先留个伏笔，因为其实在我的脑子里现在目前这几个还是地图的某些点，那包含李贺就是说唐朝的李贺，还有包含我们诗歌的起源神话起源山海经，这些我都希望放在第三本里面，哇，对，对，
好有意思啊，
好有意思哈，对，但我希望说这些在我脑子里头能够透过我的走读还有我自己生命的一些体验体会啦，能够把它整合成大家适合阅读的，能够跟我一起 来去认识台湾不同的时空的旅人。
是、这个是近期的写作计划吗？
近期。对，
那老师我知道您先前也是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创作就除了这个诗跟散文之外，您也有帮这个漫画写创作脚本嘛、对不对？
对对，那比较早期的，
那比较早期的时候。
对对对对、那反正那些是对我来讲，其实如果有可能，我都如果有兴趣，我都愿意尝试。像前阵子接那个国家公园季刊主编嘛，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其实他也是人家找我，我觉得我有兴趣，我对生态、对台湾的土地有兴趣，那我就愿意去尝试。那不管成败如何，或者说我本来生涯规划是怎么样，但我觉得生命其实它都有不同的路径。就是今天爬山很好玩，也在说今天虽然有一条主线，但是你不小心迷了路、你不小心迷了路，它其实也会有一些路径告诉你说，那你就去欣赏你不曾计划过的、看过的世界，这样子也很不错。
是，
对，
遇到这些机会老师还蛮愿意 say yes。
对，没错。
是。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就是顾顾老师、顾慧倩老师的书籍《顾顾旅读文学朝圣之旅》前两本，分别是《探险时代台湾山城海》跟《启蒙时代台湾山城海》。相信大家如果说你愿意翻开这两本书，你应该也会跟我一样从顾顾老师的书写当中可以感觉到啊，原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片土地，可以跟这些数百年、上千年的这些古人来一场精神性的交流，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连结，觉得是很值得。不管是成人也好，或者说是国高中生也好啊，拿来作为一个语文的辅助教材，我相信大家会更乐意、更愿意去读这一些古人的这些文学作品、这是可以跟我们现代的生活产生一个很好的连结跟互动。好，今天呢非常谢谢顾慧倩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谢谢顾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